这是我们4月课程的第三堂课，小组长装备课。我们第一堂是如何开始一个等扩绳小组，第二堂讲到一个小组的成长。那么第三堂呢，小组长装备课程。当我一领受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一直想明白，主啊，为什么要有这个小组长的装备课程呢？虽然2010年我在香港有带过一次的特会，就是这个小组长培训。我想在网络上，我们怎么来带一个小组长装备课呢？好，主就显明他的心意，让我摸到他的心，发觉这是主的心。因为在这个时代的大环境已经显明了，教会小组化是一个神赐给教会可以胜过仇敌的智慧。那在等候神小组里呢，他是必须要有一个能够与圣灵同工、跟随圣灵来带领的小组长。所以这个小组长的装备课呢，是神的心意。主开始给我三段经文来显明他的心意。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这三段经文。好，第一段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请你打开圣经，跟着我一起念。好，你预备好啦，请你挥挥手，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开始啦。好，好，谢谢，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就来一起朗读哈。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为他们痛哭流涕，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主的心意是要收的庄稼多，工人少，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主在呼求工人，所以我们这个课就按着主的心意来装备工人、小组长。好，再看第二段经文，约翰福音10章16节。约翰福音10章16节。朱牧师也常提到这一段经文，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的。这经文的意思，我们这已经在安静等候神这个水流里，或者已经在一个等候神小组，一个有福的生命里的人，要想到还有许多人，他们的生命正面临还没有进入内在生活那一份痛苦流离，需要我们去把它领回来，进入等候神小组这条有福的道路，归一个我们的大牧人，主耶稣，归为一群一同牧养。亲爱的弟兄姐妹，周牧师常提到这个段经文，就是要我们去把那还没有进入内在生活，甚至有些人可能他没有听过、不明白这个好处的人，带来给他们有学习的机会，而这个管道就是进入 一个等候神小组。那你听我讲在这儿讲到主的心声，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感动呢？好，求主导发工人，装备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因为我们看这整个大环境，这实在是末后的日子。好，为基督再来预备幸福，也为所面临的整个大环境的艰难，装备小组长，让各地兴起许多的小组，这些小组可以在家庭里头被牧养，两三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组，而家成为传递信仰的一个港和最安全的地方。好，下面再看一段经文，罗马书15章1到2节。好，罗马书15章1到2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勿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我们坚在小组里头，在内在生活这一条道路上已经被坚固被建立起来了。如果我们回想在过去，我们也是在怎样一个困苦流离找不到整个信仰中心的光景里困苦流离的时候，如今我们得蒙主的恩惠，得以进入一个小组，有这安舒一起追求的同伴跟安舒的日子，我们岂不是也要回过头来兼顾我们的弟兄，把他们引进来，彼此建立，好，互相造就，使他得益处呢？许多的问题是在小组里头经过这些日子的追求，不知不觉就脱落的。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想，起初我们的家庭什么光景，起初我们的教会是什么光景，起初我这个人是带着多少问题来进入这个小组的。如今主应许，若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必在我们中间，主的同在，耶稣的宝血改善了我的问题，建立了我的生命。好，那使基督真实的活在我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该回过头来兼顾更多的弟兄姐妹，而愿意被装备，愿意当时候到来的时候跟主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我愿为你寻找那世上的羊。好，我愿意过去我怎样，这些年间我如何被坚固，可以带领一个等候神的小组。我回想我们的小组是开始于2006年7月，我跟台湾的一群人，包括林牧师、淑华老师在内，我们第一次到达拉斯参加中牧师所办的内在生活特会。那时候奉仁牧师艾宾牧师也都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第一次呢在这个达拉斯的内在生活特会呢，我们大概有20几个人。我告诉你哦，我们从第一次聚会就哭到不行。那时候玛莎牧师是中牧师唯一的助手，他忙着帮我们每一个人的擦泪水、递卫生纸，他忙得不得了，他忙着安慰这个、安慰那个。我们尤其是这些身为牧者传道的，我们从第一堂哭到最后一堂。聚会两个礼拜，我们是哭了两个礼拜。每一堂呢，圣灵呢医治的膏油很深，那个爱很深的来医治我们，触摸我们 这些年来我们自己在摸索木会中的辛苦，好像是头戴荆棘冠冕。可是经过这些年12年的小组生活，不知不觉的我们都成了非常喜乐的牧师。我们那个喜乐呢，是从里面主耶稣跟主的关系被建立被建造出来的，那全员满意使我们有满足的喜乐，连我们所牧养的小组跟教会也都充满了喜乐，人来很容易就摸到神，我们不需要多做什么，就是自己每一天快快乐乐的等候神，把聚会带进神的同在就对了。好，所以这样的生命的改变，这样所领受的福分，让我们这些牧师呢都奉献于这一条路，委身于带内在生活，委身于带在各地带等候神小组，这就是我们这一群人亲自所做的见证。所以我讲到这里，我们安静下来，在灵里让主亲自来跟我们说话，亲自来摸着我们的心。我想要特别，主要特别对那些在小组里多年来跟随的组员，你的生命实在成长，实在领受入福的说，愿神扩张你的绳，将接放长你的绳子，给你一个更宽广的属灵的度量，愿意被装备成等候神的小组长。我随着这个课，我回到自己的小组，我也是有这样的看见鼓励，我们很快的会整个小组进入装备每一个组员的行动了，来回应主的呼召。那我讲到这儿，你心里有回应主这个呼求工人的呼召，请你举起你的手让我了解一下。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那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双手高高的举起来，来领受主的高摩。哈利路亚，主啊，你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神悦纳，因此求主你亲自厚厚的恩膏高摩这些弟兄姐妹们，主啊，使他们头上满了膏油，腹中活水涌流，求你都打开，格外的将他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充满他们，高某他们，打开他们心中的眼睛，主啊，使他们心中的眼睛明亮，灵里更加开通，主啊，求你都开他们的耳朵，能够得听见你亲自的教导，亲自的信息，主啊，以至于下面的装备课程，主啊，他们实在是在灵里头领受吃进去的，主啊，而成为今天晚上你要实际上你真正要做的在灵里的亲自的牧养装备。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赞美耶稣。好啊，谢谢弟兄姐妹的回应，让我心里呢有你们的回应，我就更加笃定了。因为我这些信息是领受的，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我在讲的时候也是在灵里一步一步的跟随他。所以我就很需要有你们的印证来告诉我这是正路向前直走。我在讲的时候呢，我里面是紧紧的 跟随圣灵的。好，那哈利路亚，现在我们稍等一会儿。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装备课程。主把大家的心预备好，耳朵开通，灵力也打开了，愿这些话都在灵里直接来牧养大家。好，那首先我们要谈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跟随圣灵带领小组呢？第一堂课我们谈如何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好，我们的小组呢，我们示范的是用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来导读，这样开始，然后在灵里紧紧的跟随着，在灵里来回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以下所讲的都在灵里，都在灵里，都在灵里紧紧的跟随，也都在灵里摸着那主的心来回应，跟着前进，跟着站住，或向左或向右，都摸着里面的主的圣灵的带领。就像苏鲁牧师说的，等候神小组呢是一个灵里的训练培养灵的小组，它是一个生命的小组。所以那圣灵在里面看不见，等候神小组呢要紧紧的跟随圣灵，圣灵看不见，我们怎么跟随他呢？好，上帝给我们一个器官可以感知圣灵，圣灵这个器官让我们可以来跟随圣灵，就是我们的心。在周牧师的基督徒的内在生活这本书里面有一章就谈到心是上帝给我们可以感知圣灵的器官。所以怎么跟随圣灵，完全在里面，在我们的心里头来跟随。那当我们透过安静等候神这本书这样来导读，开始一步一步进入安静这样的简单的方式进入安静等候神。或者像林牧师他说他们的小牧师牧者小组呢，因为他们每一个牧师呢有对神有很强的信心，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在安静中，在信心里一起安静等候，直到灵里面有了感受。好，那下面我就要接着已经开始的步骤来讲，在灵里见我们灵里会有一些感触，或者会有一些感动。好，那这些感触或者这些感动不一定是来自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就要留意我们里面这个感动会由轻微而渐渐明显，会由模糊而渐渐清晰。好，因此当这个感动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不必急着要把这个感动发表出来。好，我们的心不要急躁，要继续安静，在灵里安静，等候神来显明这个感动是不是出于圣灵的。那你怎么知道？那怎么等候神来显明呢？如果是出于圣灵的感动，通常它会越来越清晰，而成为一个非常清楚的，比如说也许是一首诗歌的旋律，那就是在告诉你说现在我们可以来唱这一首诗歌。那也许是一个话语分享的感动，但是你要等着它由模糊变成渐渐的清晰，你要等着它由轻微渐渐的变成一个很明显的感动， 在你心里，因为你一开始有感动的时候呢，你不要急躁，因为有些感动来了一下子就走了，好，又来了一个又走了，可是那出于圣灵的感动，它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显，直到它的 timing 到了，那个时间点到了，你心里有一个笃定跟平安，因为它也非常清晰的呈现出来了，你就释放这个圣灵的感动，跟大家说，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就这样就，然后大家也有回应，出于众圣徒的主的羊会听主的声音，他们心里会有回应，就跟上去了，这样进入一个诗歌，这首诗歌里去敬拜，诗歌敬拜的水流，好，这样就跟随圣灵的感动，就开始让圣灵引导聚会的，这样一段一段的跟，感谢主回来，大家就一起在这个诗歌中进入这个圣灵的水流，被牧养，对，同一个圣灵所牧养，如果这个水流走完了，我们又进入一个安静，在安静慢慢的慢慢的，每一直就仰望神。好，如果在安静中又有一个新的感动，好像渐渐出来了，你就沉得住气，继续的等候，等它有模糊又清晰，等这个感动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时候心里有一段经文，你不是很清楚，起初可能是断断续续的，可能是破破碎碎的几句话，你就等着那个，如果是出于神的，它就会串联成一个越来越清楚的经句，你就打开圣经，等到你心里很笃定，那平安临到的时候，在平安里你可以跟大家释放说，啊，我现在有感动，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那么接着这个经文的朗读，摸着灵里，或者祷告，或者分享，或者默想，这样又进入第二个水流里，一起被牧养，这样一段一段的跟随圣灵的感动，一段一段的跟随圣灵的引导，进入一个一个的水流，被这位圣灵所牧养，那圣灵会带领聚会越来越深，那恩膏同在会越来越深，这就是一个跟随圣灵的小组聚会了。我想如果在灵里安静等候神，跟随主稍有经验的人就能够体会，我讲到这里也稍停一下。所以一个等候神小组，它实在是一个灵里的跟随，灵里的学习，灵里的连结，但是灵渐渐的成长了，成熟了，魂跟体也会跟着强壮健康，这个人身心灵健康，这个教会这个小组身心灵健康，好，会成为可以看得见的见证。我讲的在这个跟随的过程里有一点很重要，当你心里有感受的时候，不要急着释放，不要急躁，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很有意义，制服心的急躁，因为我们天然的人心倾向于急躁，不容易安静下来，这个时候要告诉自己安静下来，谦卑温柔的等候 在主的脚前。所以在这个等候跟跟随的过程，我们学习生命的功课，谦卑温柔，等候在主的脚前。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你还没有过这样经历的，是初学习的，我要恭喜你，这正是一个机会，你就自己来操练，亲自来经历。好，这些感受是真实人人可经历的。那我刚才有提到不要急躁，不要一有感受就马上急着释放。我们下面会谈到我们所领受的不一定都是出于圣灵的，所以要等候里面来显明。那但是当你已经判断清楚，比如说那个歌的旋律唱得很清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很笃定，而且非常有平安的释放，你就很勇敢的顺服圣灵的感动。好，即便是顺服错了，也是一个学习的开始。所以我这里有一段话要给初学的小组长的，就是当你在里面分辨清楚，心里蛮有平安，也很领受的很清晰的，你要勇敢的顺服，不要迟疑，即使顺服错误也没有关系，主喜悦我们勇敢的学习，哈利路亚，你就越学习会像圣经说的越习练的心窍通达，这样一段一段的跟随圣灵，就进入一个跟随圣灵的小组聚会，它会越来越活泼，会越来越有恩膏。好，那下面呢，我也有一段话要给组员的话一个带领人呢，我们鼓励你，你分辨清楚又勇敢的顺服。那对一个组员呢我们要明白，神会显明哪一位是神所托付的小组长的。好，那神一定会显明的，就是那一位常常领受，而且知道神对小组的心意，知道小组怎么带领的那一个人呢，就是神所托付的。那当神显明了某一位是神所托付的小组长的时候，我们当组员的就是要顺服小组长的带领，跟上去。好，这样整个小组这一群人一起跟随圣灵，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那也许你会遇到这个状况，假如我这个当组员的领受跟小组长的领受不同，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组长啊带唱一首诗歌，但是我的领受是要读一段经文，那怎么办呢？要讲清楚了，当神显明他就是这个小组神所托付的小组长的时候，我们做组员的要学习顺服的功课，放下自己的领受来顺服，一起跟上去。在我们小组走到这个阶段，在跟随我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小组都从各个不同教会来的，有些教会的教导跟我们稍微表达的方式会略有出入，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常私底下到我家来跟我讨论，他跟我说：淑芳牧师啊这个周一聚会的时候你说要这么做，可是我的领受不是这样，因为在我们教会我们的教导是这样的。好，那我就 告诉他说，如果我是这个小组的带领人，那你就要学习从你教会的教导里面走出来，跟随我。如果你还要继续在这个小组，但是这位弟兄啊，经过跟我沟通、交通讨论之后，下一次聚会他又遇到一样的情形，他就真的放下、顺服、跟上。他又跑到我家来跟我讨论，淑华牧师，我听你的话这样做。那一刹那，我跟上了，跟着你。那一刹那，我就被圣灵充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主自己会显明谁是他所托付的带领人。不是用权柄，是用生命的分享，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这样几次的交通呢，这位弟兄呢，他就明白了。从此以后，他就不再会有这样的问题，他就清楚了。神也显明，让他明白。好，谁是这个小组的带领人？以后再有遇到有些别的教导或是做法，跟他自己教会做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这位弟兄呢，他就学会。有时候他会分享，他来到小组不是来带着批评跟论断的，他乃是来学习转个弯，扩大自己的思想，扩大自己属灵的度量。这位弟兄在我们小组大概也有超过十年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讲的第一个装备，怎么跟随圣灵带领小组呢？这里面就有生命的功课，小组是生命的操练。好，对一个带领人来讲呢，他的功课是要分辨清楚。所以求主耶稣是给线上每一个预备周小组带领人的，都有从你而来分辨的智慧，能够分辨这到一些思想里面的杂讯褪去，而留下清晰的感动。啊，这时候勇敢的跟上去。对一个小组长的带领人，对一个小组长来讲，他要学的功课就是勇敢、坚定、顺服圣灵的感动，不讨人的喜悦，只求神的喜悦。哈利路亚。而对于一个组员所要学的生命的功课呢，就是你要清楚谁是神所托付的小组长，那顺服。罗马书13章也告诉我们，要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就是等同顺服神，学习顺服的功课。这样彼此在同一个灵里头，我们学习生命的功课。所以小组是一个操练生命的小组，也是在灵里操练的小组。我们彼此之间都要照着以弗所书四章第23节的教导，彼此以恩慈相待。所以当我们有不一样的看见，有不一样的领受的时候，我很感谢我小组的职员会私下跟我交通，我也是私下找时间跟他们交通，这样我们彼此就建立起信任，也彼此会看见神的作为，并且一再的经历顺服就是蒙福，一顺服就被圣灵充满。那么几次之后，他心里明白了。好，我再把前面的这个主题，怎么跟随圣灵带领小组，简单的整理，就是在安静的灵里，若有诗歌就唱，若有经文就读，若心里有清楚的话要说就说，如果没有歌 没有花，也没有感动，就在林里安静注视耶稣，享受耶稣的同在。这里有一点要教导的，不要怕冷场，不要怕安静，安静享受神，注视耶稣，谦卑柔和坐在主脚前，享受主的同在，学习如同诗篇读一个诗篇呢，如同断奶的婴孩在母亲的胸前那样的平静安稳谦卑温柔注视耶稣，多么美的生命啊！所以等候神每一个时段都是生命的学习，都是生命的操练，而不要怕冷场，不要拿一些话语来塞满了聚会的时间。不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安静时间太长，开始大家都在学习，这个小组长可以宣告主的话，说主啊，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应许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常常宣告马太福音18章20节，我在安静中简短的宣告一句神的话语，又回到安静。千万不要用血气出于自己的己意，也不要设计，不要有人的作为。那我告诉你，我们小组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活泼，我们人从3、4个人开始，我们每一次聚会呢，跟随圣灵的聚会非常的活泼，所以我们的聚会是全年无休，风雨无阻的。但是当我们灵里渐渐成长，大有一个阶段了，那时候我们的聚会时间9点到11点2个小时，我们这一群人来呢，那个时候我们人数有比较多了，我们从9点坐到11点，很深的安静里，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很深很享受的安静，没有人说话。有时候2个钟头，一坐2个小时，只唱一两首诗歌，甚至有时候连一首诗歌都没有。坐2个小时，我们这一群人心满意足的回家，浑身都被膏抹。下个礼拜，我们这一群同样的这一群人又来9点坐到11点，无言无语，偶尔有一首诗歌，有时候默默无言，在灵里很深的安静，非常的享受。但是我们隔天起来，我们浑身满了膏油，这是我们一个礼拜的力量。所以我们都说我们是来小组充电的，所以不要怕冷场，不要怕安静，享受安静。这样的安静是在神的同在中，凡来到神面前的都没有空手回。好，希伯来书11章6节也说，人必须来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安静，安静在神的面前，宁静的时刻，神同在的时刻，是宁静在神的面前，在信心里领受享受，吸取安静中的大能，相信主必有赏赐，每一次聚会都没有空手回的。所以不要怕安静，不要怕冷场。那我讲到这里，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呢？如何判断这感动是出于神的不是呢？ 如何判断这感动是不是出于神的呢？或者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所有我内心的感动，我在等候中的感动，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请你举手，让我知道一下。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下面就讲第二个主题，如何判断这感动是出于神的，不是？首先，我要先说明，我们人的心呢，包括一个基督徒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心的最深处，但是我们的魂接受很多的教育，接受很多的资讯。好，我们还有一个身体，我们的身体肉体也会跟我们传达我们肉体的信息。我们生在这个世界是在一个黑暗权势所管辖的世界，因此我们里面的感动可能来自于四个方向。第一个有可能是来自于圣灵，第二个它有可能来自于资讯，我所受的教育魂里面来的，第三个它有可能来自我自己的肉体，我们的肉体也会有感动，也会形成，会说话。那第四个也可能是来自于这整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那这黑暗权势在我们里面也会跟我们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跟你回答得很清楚，不是所有的感动都是出于神，要经过分辨，经过查验。好，所以我们在带等候神小组的时候，我们一直讲灵里的感动，灵里的感动。好，今天我们这个学习很重要，不是所有的感动都是出于圣灵，因此我们要在这里被装备。那么怎么判断呢？好，我要告诉你，第一点，凡是出于神的感动都符合圣经，所以那都造就人，都带来平安喜乐，次序和谐，也都荣神益人。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讨论，他很认真的学习，上了第一堂课呢，他就开始操练了。而且因为第一堂课我们讲到像大卫那样凡事求问神，他也学习凡事求问。可是他跟我说，淑芳牧师啊，我不敢跟主问什么，他都回答我说好。我跟他问这个，他说好。他觉得里面的回答是好。我跟他问那个，他也说好。我想，为什么我问什么都说好呢？他就问，跟主说，那我自杀可不可以？他觉得里面也跟他说好。他问我说，这样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不对，好吗？所以我们要会判断。好，神绝对不叫我们去做伤害自己的事情。不过这位弟兄姐妹，他是把他当作一个学习在跟我讨论。所以要记得，凡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他都要符合圣经。好，都造就人，不会带来混乱，因为神是使人有出息的神。好，也都容神益人。第一个我们先要这样的分辨一下。好，第二点，主的羊会听主的声音。凡出于神的感动，主的羊会有回应。好，我跟大家谈过，在第二堂课呢，我领受说我们来唱诗歌，但是我的组员都没有回应。我说小组长要同意，有时候自己也会有领受错误，我就承认我领受错了，我就跟着他们也安静下来，发现我的羊长大，主的羊长大了，他们在灵里会分辨的。 第三点，刚开始小组长要学习查验的功课，并且这个查验的功课一生都在学，我也一直都在学，不敢放松，不敢自以为是，不敢太自信。圣经也告诉我们，那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格外的谨慎，所以要凡事查验。那帖撒罗尼迦前书5:21也说，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凡事查验。阿们。我再做一个整理。好，所领受的未必都是从神来，好吗？好，要凡事查验，凡从神来的都造就人，都容神益人。好，事实上我们所领受的圣灵的感动呢，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我们一直学习等候神，一直学习内在生活，一直常常被圣灵光照调整，常常认罪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功课，我们的生命会被常常被主耶稣修剪，越来越洁净，我们的领受也会渐渐的洁净。但是我们还是要凡事查验啊，不要掉以轻心，不要太自以为是。好，那在这里我要跟大家传递我起初学习的时候主怎么教我查验的呢。好，我等候神的时候，我身边一定放一本圣经，一本笔记，我把我所领受的感动写在笔记本上，然后我就开始第二个步骤，圣经查验，跟主问主说，主啊，这是出于你的吗？主啊，若这是出于你的，求你给我经文核对，向主求经文应对。所以我身边一定随时放一本圣经。第三点，环境查验，因为神不是虚妄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掌管整个环境的，因此他的带领一定有环境上的印证，如果没有环境上的印证，那都没谈了，那是出于虚假。所以神喜悦我们的小组一起追求，一起成长。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提出来，请在小组里头祷告，大家一起分辨。第五点，属灵长辈的查验，对于重要的事情请属灵长辈来查验，这就是属灵遮盖的重要。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小组里，那在教会里，在网校里，好，那么你的遮盖很重要。小组长生命成熟的小组长是你的遮盖，你教会的牧者生命成熟的同工也可以是你的遮盖。好，在内麦往下里，你的辅导就是你的遮盖。那我们所有在周一同工训练会里的辅导是周牧师亲自带的，他老人家就是我们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属灵的遮盖。这十几年来，我重要的事情都请周牧师帮我核对，这就是属灵遮盖的重要。我坦白告诉你哦，我早期一开始学习等候，我就开始写笔记，就开始圣经查验、环境查验。后来主让我认识了周牧师之后，他成为我属灵的遮盖，很多关于教会的事情我都请他查验。我告诉你，很多都被打回票，很多都被否认，很多都被拦截下来。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有这样的属灵的遮盖，遮盖我走这十几年，让我没有走岔路。 让我一直在主要我走的正路上一直前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遮盖很重要，但是人长辈愿意遮盖你，你要有受教的心，要有谦卑的心，他才愿意遮盖你。哈利路亚。如果没有谦卑受教的心，恐怕也无法接受属灵长辈的遮盖，这一点我们心里要预备好。所以我在过往是每一次我请中牧师帮我查验的时候，我心里要预备好被他否认啊。那所以求主都赐给我们每一位谦卑受教的心，求主耶稣也都按着他的心意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属灵长辈的遮盖，并让我们灵里很清楚谁是神为我预备的属灵长辈的来遮盖我的。在这个学习的路上，我们都需要有属灵的遮盖，你也要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啊，为属灵遮盖来祷告。那所以回到我们这个主题，我所领受的，所以为是圣灵的感动的，是不是都出于圣灵呢？答案是未必，要经过分辨，要经过查验，要经过判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话就不要讲得太快，那要学习一个非常好的功课，谦卑隐藏。好，领初学你领受了，不要四处讲。好啊，不要像约瑟呢，小说的约瑟那样穿着彩衣四处讲他做了什么梦什么梦，要谦卑隐藏，写下来到查做查验的功课。哈利路亚。那如果在等候神小组带小组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就判断，好，出于神的都造就人，这个话出来是不是容神益人，好，伤害人的那就不要讲了。好，最安全的就是记下来，然后跟主求环境经文印证，环境的印证，特别是跟别人有关的一定要有环境的印证。好，寻求祷告同伴的查验跟属灵长辈的查验。我走这差不多20年的这一条等候20多年等候的道路，我写了一堆的笔记，因为我每天都写笔记。我带小组，我也一定把重要的事情记下来，但是不轻易讲，观察求印证，这就是隐藏。很多时候特别是跟别人有关，你以为主要你去跟某某人说什么什么，我告诉你这种话最好不说也罢，你就在暗处为他祷告就好。阿们。隐藏谦卑最蒙神的喜悦。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讲等候神小组都是灵里的装备，灵里的训练，灵里的培养。好，那一个灵里成熟的人呢，他的记号是什么？谦卑隐藏内敛。好，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强调灵里圣灵的感动，就到处释放你的灵受你的感动。好，我现在要再跟大家念安静等候神这本书第5章，如果你手边有的话请你打开来跟着我念安静等候神第5章。等候神的3个大前提，好，你看过那个稻穗或者是麦穗还不成熟的时候，青的时候都是往上， 丑的成熟的麦或者稻穗呢是垂下来的，懂吗？告诉我们一个属灵成长成熟的人，他是一个谦卑隐藏的人，好像耶稣，耶稣生命的标记就是谦卑。好，第五章，安静等候神的三个大前提。来，一，第三点，来，我们一起念。我们等候神的目的是要追求认识他，更多得着他，更深与他联合，因而生命被他改变，日益相主。我们等候神，追求越来越像耶稣，而耶稣生命中的最明显的标记就是谦卑温柔。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我们在小组里是越追求越等候，越谦卑越温柔，越安静越隐藏，这样路就对了。好，主必保守我们，把这些话都听进去。好，我们必不至于像约瑟披着一件彩衣到处说，我跟他的哥哥们说，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了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以至于给自己埋下生命中的危机。当然这也是神允许的。好嘞，所以亲爱的兄姐妹，我要再重复讲到这里的重点。我们越等候在小组里头，我们的灵会越来越成长成熟，我们里面会越来越连接于神，有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越来越谦卑安静隐藏的人，这样的生命才有深度。阿们。好，我们鼓励大家来带等候神小子，是要谦卑做仆人服侍人。求主保守我们，我们不会有那种夸张的生命，不会有那种虚浮不实在的炫耀骄傲，这些都要从我们当中除去。我讲到这里，你同意我的话的也听进去，请你举手。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越来越像耶稣那样的谦卑柔和，妈妈，哈利路亚，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的沉默，看见耶稣的智慧，看见他有舍己的，有他舍己的生命，看见有他安静温柔神同在的大能，这样就对了。而我们生命的改变会让我们周围我们家里的人都看得见的，而吸引他们来进入小组跟我们一起等候。我想说讲到这里，我想起过去来到我们小组的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很能干做过很多生意的姐妹呢。那她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她有一种喋喋不休很爱讲话的习惯，但是很奇妙的，神吸引他来到我们这个周一小组，他很沉醉于等候神。常常我们看到他在聚会中呢，他就跪下来了，然后安静的跪在那后，趴在那个地方呢，直到聚会结束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他回到家里也非常的享受等候神。他在家里啊，一个人也很享受长时间的安静等候神。很快渐渐的，我们看到他的生命改变了，他那个喋喋不休爱讲话的习性就不见了， 而变成一个安静能够倾听别人的。过去我们几乎没有办法讲话给他听，他一直要讲给别人听。那你知道有一天他就来到我们的祷告会跟我们说来猜偶像。我先生说今天早上跟我说啊，请教会到家里来出偶像好了，干脆我跟你到一起去信你的耶稣好了。我们一听很高兴，那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就很好奇，我说怎么会有这个转变的呢？他说我先生发觉我来到教会以后我改变了。过去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先生发觉了我不再骄傲了。甚至有一天呢，有一个朋友来我们家，他也说啊，我改变了啊，我不再是一个骄傲的人了。你知道这种生命的改变看得见，我们当然很高兴，一爸爸就去这个家族偶像。好，全家人信主，很快的受洗。这就是他变得谦卑了。他的丈夫看得见，他的朋友来家里看得见，从一个骄傲人变成一个谦卑的人。所以他的丈夫就说，如果你的耶稣能够把你这个骄傲人变得这么谦卑呢，你叫教会来猜偶像好了，我跟你到教会去信你的耶稣。就这样，生命能吸引人来归向主，这就对了。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谢谢主赐下这些话语，谢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多么快乐。我们一边勇敢的顺服，一边我们要快快的查验，我们也要快快的祷告，求主给我属灵的遮盖。我们要清楚我们的路子对了，方向对了，主会把我们做成一个像他那样越来越谦卑温柔的人。哈利路亚。那么神不与骄傲人同居，神与谦卑人同行。那至高者不住在骄傲人的心里，那至高者呢，住在至圣的所在，住在忧伤痛悔人的心。我们勇敢的学习，即使圣父错了，主也会导正我们，教导我们。阿妹，只要我们有一个对的态度，谦卑虚心受教，主会把我们导正回来的。今天我很感谢主让我讲了这么多的话，来说明小组等候神小组是学习生命的小组，是彼此之间用生命彼此服侍的小组。哈利路亚。一个灵里越成熟的人，是一个越谦卑越隐藏不轻易说话的人。哈利路亚。这样一起追求，一起学习，培养一群有生命深度的基督徒，成为主耶合乎主用的器皿。哈利路亚。我想我今晚的话语到这里。那感谢主带领给我讲了这么多生命的话语。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话你有听进去进到你的灵里的，请你举手让我清楚。感谢主，我好感动。我们来唱一首短歌，感谢耶稣好吗？好，谢谢他赐给我们这些生命的话语。好，感谢耶稣短歌
感谢耶稣，因你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祝你生命。 赞美哦，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主。
来，我们用这首短歌来赞美主耶稣，是他赐下这些生命花来装备我们。好，越像他有他生命形象的，也有他的智慧跟能力的人。好，来，我们一起来赞美啊！
感谢耶稣，因你爱的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祝你生命，赞美哟、哦、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主。
好，现在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如果不知道弟兄姐妹心里有如果有问题呢、需要问清楚的，特别是关于今天晚上所讲的，那我们可以利用就一点点时间呢来接受问题回答。如果有的话呢，请你圣经我们怎么处理好，用写的还是打开麦克用讲的呢？
我想都可以。
好，都可以。如果你要圣秋帮你打开麦克，就请你按举手，或者你写留言板也可以。如果你有问题需要回答的话，请说。
关于属灵生命的征战，我也一直在。
你那边有回音，我想你很好，为属灵遮盖祷告，求主给你一个很适合你的属灵遮盖，很好。是该为这个事来祷告。
感谢主的那不是你。我想请问的是属灵遮盖，因为现在我和我妈妈，那我妈妈就是我的属灵遮盖吗？还是我继续祷告？还是现在在接班网上学习？还是怎么样？
这个属灵遮盖呢，他必须要在属灵真理上成熟的人。我不知道你妈妈适合不适合。
我遮盖她。
所以你就定就祷告跟主求。好。好。
我就在。
求主给你一个属灵的遮盖。好。主必听你的祷告，给你一个合适的生命成熟的长辈遮盖你。好。好。还有吗？
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哈，是君君问的，他说赖牧师，请问小组长带领小组可以慎睡吗？还是要保持警醒？
我告诉你，小组长也是人了，如果太累了只好慎睡，但是最好是在家里自己处理好自己睡眠问题。我也会有遇到这个问题，有时候我去小组呢，有时候自己睡眠不是很好的时候，去小组盛水也是会有的，偶尔啦，可是不要常常这样盛水啦，那怕整个小组陷入昏沉里。那通常如果我睡眠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又警觉到这个有可能是我什么地方自己没有警醒，所以我就会去祷告，求主耶稣把那个原因显明出来，主会显明的。好，所以处理自己睡眠的问题，但是偶尔真的很累的时候，很困的时候呢，我也是会这样的。好，但是还是求主给我们有警醒机敏的心，偶尔可以赶快来到主耶稣面前，请他帮助带我们走出睡眠的困扰，好好的睡，好好的休息，让整个小组会充满了 活力。
请问赖牧师，安静等候神小组每周几次？
每周几次？能够每一个礼拜一次呢，就很幸福了；能够每周几次呢，那更幸福了。好，我觉得这个没有定规，就是你跟组员之间看彼此的情况。如果大家追求的心很热烈，比如说，像有人清晨等候神小组，如果大家有这样的共识，环境上条件上都可以，很好啊。所以这没有一定要每周几次。那在我们台湾的这些小组都是每个礼拜一次。但是也有一些地区呢聚集不是那么容易，有的一个月一次，甚至也有些听说是两个月一次，就是彼此按着彼此的共识，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好，那愿主耶稣祝福你们的小组啊！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个处事也是要跟随主。总之，一切都要按着圣灵所带领的信仰，不要落在定规里。好，
好的，赖牧师你好，那个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你刚才讲的就是两三个人奉，就是奉两三个人的名，奉耶稣的名，然后再去聚会嘛。然后就是我想，一个人的话，然后怎样跟神连接？就是我在早上的时候，我就是，然后有点害羞，我害怕老婆看见了不好意思啊。然后下午啊，然后我只有下午有时间了，然后又很困。就是我在怎样跟神连接，然后我就是祷告的时候我也是想的很多，然后有时候也祷告不清楚，然后看到那个说的好像说的祷告上如果不清楚的话是在顺服上有亏损还是什么，我看到那天看到一集，请赖牧师再帮助我一下。
我再重复一次，不知道我听的正确不正确，是不是你在谈你个人等候神啊？你亲近神的时候啊，不喜欢被看见，是不是？
我有点害羞那种心理。
如果能够有个人与神独处的空间跟时间，那最理想了。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家里不容易找到自己与神独处的空间跟时间，是这样的吗？
有，但是我自己好像也不够努力吧。早晨我也参加了个读经嘛，然后，然后下午啊，然后下午的时候三点多以后，然后又很比较困，然后也没，所以就每天就只有这两个时间段，但是就就是自己也不够努力吧。
哦，我告诉你哈，你不用灰心，在任何环境，神都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与他更深的连结。你只要跟主保持不断的渴慕啊，那我告诉你，在读经的时候，你早晨跟大家一起祷告，那个都是机会。或者你个人呢只要有一点时间，你就心常常仰望耶稣，思想耶稣。那你不一定要有什么动作呢，好像太太在身边的时候自己不太好意思，不过我大概懂你的意思。有时候神吸引我们，在里面吸引我们呢，我们被神吸引呢，在与他连结的时候呢，好像会对身边的人有一点视若无睹，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我懂，我可以了解你的意思。那我想求主耶稣给你一个很勇敢的心来表达你对他的爱，而求主也给你有智慧，在你的家庭生活跟教会生活里头，他一定帮助你，你能够找到很多的机会来亲近主，来亲近主的。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弟兄呢，他现在还在上班，在职场上，他自己的孩子也都还在身边，嗯，所以他每天呢要去上班，他要接送他的孩子，但是他依然能够亲近主呢，他就利用他上班前呢很早他就去教会，就跟你一样啊，那教会敬拜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亲近主耶稣，他在那里等候神，享受与主耶稣的连结。那他在上班工作的时候，他就在心里不断的跟主交谈，还有他默想经文，他默想经文呢，在特别是在工作上班的时候，他心里就默想今天的经文，他就不断的这样让主神的话整天这样连把它跟主连结在一起，让主的话借着默想那个爱这样充满他，所以他在等候的方面呢，跟主的连结方面，哦，他很有长进。我想用他的例子来鼓励你，你不要灰心，一定可以找到方式的，主一定也会给你智慧的。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呢？
他问，他说，请赖牧师为我祷告，我是一个能说的，求神把安静谦卑温柔的心放在我里面，我也愿意生命被改变。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举起手来为我们内蒙的姐妹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这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好，那请问这个姐妹的名字呢？
她没写，因为她们是一个小组。
好，我们为我们亲爱的姐妹，为我们自己祷告。主耶稣，谢谢你透过我们在内蒙这个亲爱的姐妹跟她的小组，主啊，提醒我们要为这重大的事情来祷告，求主耶稣把主啊，把你那谦卑温柔的生命从天上厚厚的高下来。主啊，给我们这位姐妹跟她的小组，也给我们在线上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孩子也向你要。主耶稣，主啊，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都从你而来，主啊，求你来磨塑我们，叫我们的生命，主啊，越来越有你那谦卑温柔的形象。主啊，也求你来拿走我们里面的急躁。哦，主耶稣，和有时候的不耐烦，求主你都赦免我们。主，把你的安息也做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给我们每一位都有恩典，能够日日来等候你，并给我们每一位有恩典。主啊，在时候到的时候，装备我们，让我们有得着弟兄姐妹一起在小组里头学习和成长，一起进入安息，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把我们做成你所喜悦的一个越来越像耶稣，有你温柔的形象，有你谦卑的生命。主啊，以众弟兄姐妹的名，谢谢主，这样好，阿们，谢谢主。
下面一个问题是赵芳姐妹写的，她说，牧师你好，请问安静等候神中，我怎么没有感动看见等，是不是我里面还有要对付的东西，该怎么做才能有感动呢？
我想我们姐妹刚开始，我想我们姐妹呢，赵芳，也许我不知道你怎么等候的，但是一个初学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一开始，比较不容易一开始在安静中进入。你可以换一个方式，比如说祷告或者读圣经，借着经文导读来进入。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好，那我们有一句话说，山不转路转，出路不通绕一个弯。那你换一个方式，从经文导读，因为神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神的话也能够安定我们的心。所以你就借着神话语的 朗读、导读，进入安静等候。那感动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需要刻意去求，也不要急躁。好，
好，下一个问题是，刘锦吧，他说有姐妹问，等候神时思想乱跑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这是一个初学者，初学一定会经历到，因为平时我们的思想就是纷飞，所以初学的人都要经过一个学习，这个纷飞的思想叫做游荡的心思，而初学的人学习这个功课，在周牧师《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里面呢有教导，就是在后面的问题，好，在后面的问题呢有解答，我看看哦，好好，我不要浪费时间去找他。好，在等候神问题解答里面有，好，请你自己去打开来读。这个有稍微游荡的心思呢，可以透过学习来改善的。那我给你一个简单的，就是我们的思想是自己可以控制、可以管理的，神是给我们有自由意志的。那当你意识到他思想在外面飘游的时候，用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爱你，我渴慕你，或者主啊，请你把我的心思收回来，圣灵一定会帮助你的。等候神从头到尾就是靠着圣灵，你圣灵一定会到，会帮助你。所以在信心中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把我游荡的心思收回到你的面前来。这样回来以后住了一个短时间，他又跑出去了，在主啊，请帮助我收回我游荡的思想，再回来这一段又跑出去。起初就要这样的拉来拉去学习，渐渐的他可以住得久了，渐渐的心思不会飘荡的那么厉害。还有一个办法，读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收回游荡的心思，或者用经文来导读，因为神的话语有安定我们心思意念的力量。好，在等候中，你觉得思想飘荡很厉害的时候，就用经文导读，借着经文自己可以安静下来一会儿，思想又飘出去了，再学习收回游荡的心思，或者再导读有经文，然后借着这本《安静等候神》的书导读，也可以达到同样收回游荡心思的效果。所以亲爱的这位弟兄姐妹，你是很有盼望的，主必帮助你。好，这样操练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的思想会渐渐的稳定下来，你就可以渐渐进入安静安息的。好，神祝福你啊。等一下我补充一下关于收回游荡的心思，还有一个就是去年网站2017年我有讲四堂安静等候神的入门，第二堂就是教导如何收回游荡的心思，你也可以去听那个录音啊，通过学习绝对可以改善。神祝福你。好，圣秋来。
他这个还是没办法打开，那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就到这里结束好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下个礼拜六再见，然后期待大家去操练学习。然后如果已经主有给你人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了，你就勇敢的前去，在学习中有任何问题，下个礼拜六我们还有机会回到这个课里来互相学习探讨，主必帮助大家。好，拜拜。